乌克兰获准可远程攻击俄罗斯境内。 SpaceX 推动星舰，为明年登火星做准备。危机爆棚，金融系统首次同习近平撕烂块面。中国汽车恒大现象，专家揭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5月27号星期二。德国新任总理默茨26号在芬兰宣布，德国和主要西方盟友不再限制援助乌克兰武器的射程，比几乎可以用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个决定标志着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政策有重大转向。默茨和芬兰总理奥尔波见面后说，现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我们德国供应乌克兰的武器已经没有射程限制，乌克兰现在可以用这些武器来自卫，例如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据点。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在军事上叫远程攻击，之前乌克兰做不到，现在情况变了。之前默茨公开支持给乌克兰金牛座导弹，德国是美国之后援助乌克兰第二大国。默茨的讲法和前总理舒尔茨完全不同。舒尔茨之前为了避免冲突，多次拒绝提供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导弹。现在英法已经提供了射程超过250公里的风暴影巡航导弹和天蝎巡航导弹。美国就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乌克兰自去年11月开始用这些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其他武器相比，金牛座导弹射程更远，可以深入俄罗斯境内，还有智能弹头精准攻打桥梁、地堡等高价值目标。对于西方不再限制武器射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达强烈不满，说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决定。最近几日，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了最大规模空袭，连续3日用过千架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攻击基辅、哈尔科夫、奥德萨等多个城市。同时根据 Political 报道，北约秘书长雷特首次支持5%军费目标。他26号在北约议会大会上表示，北约正迈向新的国防开支标准，目标是占国内 GDP 5%，预计各国在7月北约峰会前达成共识。报道指出，由于受到川普的施压和俄罗斯威胁上升，欧洲军费讨论的气氛明显变了，成员国领袖开始支持5%的军费开支。雷特还说，中共帮俄罗斯很多，给商用途物资，帮他们逃避制裁。北韩找技术回报，伊朗就用从莫斯科找到的钱在中东搞乱。这四个国家一起合作，我们不可以天真。观众朋友，你对不限制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是不是赞成呢？是的话请你按一，不是的话请你按二。多谢你的参与。日本表示考虑减少国债发行之后，星期二盘前全球股市上升，美国国债股票期货和美元都上升，投资者开始押注美元计价资产的代替品。根据彭博社星期二报道，日本财务省和市场人士问意见，想找出适当的发债规模。这个举动暗示日本政府想稳定市场，因为持续抛售推高了收益率，导致新债需求低迷。Pepperstone Group 驻伦敦的策略师 Michael Brown 说，日本可能减少发债，比美国国债强劲支持，想买长期债务的投资者可能因为日本国债供应少了而转去美债市场。在川普对欧盟征50%关税的最后期限推迟之后，美欧贸易谈判继续，美国股市在长周末之后有望反弹。星期二黄金下跌超过1%，失守3300美元关口。 这个星期市场焦点之一是辉达星期三公布的财务报告，还有美联储多位官员的讲话，和星期五公布的美国核心 PCE 物价指数，会被美联储未来政策途径提供线索。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在 WDR 欧洲论坛警告，如果同川普政府的贸易冲突升级，欧盟可能会报复美国的科技公司。彭博社报道，默茨说现在欧洲大力保护美国科技公司，包括税务方面，但这个情况可以改变。不过他补充，不希望冲突升级，还想有共同的解决方案。现在川普将目标转向欧盟，欧洲媒体分析，好像英美关税协议要求英国限制中国投资，欧盟就要面对美国要求对中国加更多的经济限制，这些会是在欧盟内部引起争议。欧盟和美国关税风暴期间，多次说愿意和美国一起应付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还有其他加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措施，但具体政策立场经常不一致。最明显的例子是匈牙利，匈牙利政府已经表明和北京的贸易关系是欧盟和美国谈判时的红线。对欧盟而言，最麻烦的是美国对欧盟1982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可能是川普最关注的事。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道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马斯克的 SpaceX 计划星期二测试星舰 Starship， 在今年早前两次爆炸后首次飞行测试。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近几个月公司员工开始转去星舰项目。 SpaceX 在德州的星舰基地大投资，佛罗里达州都有类似计划。公司上个星期五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已经针对前两次失败原因做了全面测试，为下次任务调整，但实现星舰目标不会随手可得。马斯克一直推 SpaceX 尝试在明年试射一艘无人星舰登陆火星，2026年飞往火星有优势，因为地球和火星会更近，飞行容易一点。 SpaceX 明年飞往火星目标可能和川普政府在 NASA 的新优先事项配合，白宫最近预算议案要求为火星相关项目增加10亿美元，同时大幅削减其他联邦机构预算。另外 SpaceX 员工还在做一个和星舰相关的星落 Star 4 项目。知情人士说，这个项目和军方计划有关，将来用星舰快速运送军事装备到世界各地。近期全球公债市场不平静，上个星期美国20年期公债拍卖低迷，日本20年期公债飙售更是史上灾难性结果。中国社交平台嘲笑美日债没人要，点知回力镖即刻翻到自己身上。中共总理李强提出的超长期公债政策受挫，23号发行2025年首批50年期超长期公债不受欢迎，长天期公债价格齐齐下跌。财经评论员小翠分析，这场由习近平亲自推带浓厚政治象征的信心工程，结果市场反应冷淡，是对习近平和中共体制信用的打击。小翠话，这次债券拍卖不是单纯金融操作，而是一次政治信用投票，但出现罕见的金融不听党指挥现象，显示中共金融系统有消极抵抗，连自家人都不愿意出面支持习近平。文章表示，中共财政部想靠借未来的钱撑下去，但发债拿到的钱主要是填旧账， 仲借咁长，借咁猛，市场开始惊，金融机构无动力接招。小翠直言，中共财政部拍卖嘅系债券，市场见到嘅系空头支票。财政焦虑同质疑体制信用，连市场信任都留唔住，边个仲会信50年后还得起债？中国网友几乎一面倒质疑同嘲讽，50年期国债都出咗，这个氹有几大？买国债的是银行，但银行的钱是全户比的，千年国债是不是没几远？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认为，这个是一次中共政权的无声公投，连金融系统内部都用脚投票，习近平的所谓定海神针地位已经在债市被全面否定，这个不单只是财政失败，是体制信仰彻底破产的标志。近日有中国网友爆料，兴业私人银行推2025年精英实习计划，帮客户子女安排在摩根大通、中金资本、Google、微软等名企业实习，报名条件是非私行客户新增资金1000万以上，存量私行客户新增资金500万以上，实习期内资金不准转移。消息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觉得在银行明码标价用存款换实习机会，有人说这些在私人银行圈很平常，要做兴业银行私行客户月平均综合金融资产要600万以上。有金融业人士指出，私人银行为客户子女安排实习机会很普遍，是维系大客户关系的方法，很多银行都有类似服务。有律师说，用实习期内不准取款的条件变相冻结存户资金是违法的。上星期，中国电动车企比亚迪掀起新一轮价格战，多家车企跟进，引致星期一港股同 A 股汽车板块全线下跌。第一财经星期一报道，从2023年1月 Tesla 降价开始，中国汽车业陷入史无前例的竞争式价格战，已经持续900日，仲未见结束信号。分析话，比亚迪储备压力大，面临国内外四重风险，分别是利润空间压缩、技术同质化、海外扩张风险同行业内竞争。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日前直言，汽车业的恒大已经有了，只是未爆，行业面临资本撤离，车企偷工减料、销量造假同新车当二手车卖等问题。比亚迪会不会变新能源版恒大？时事评论员萧奕分析，比亚迪技术创新不足，财务不透明，供应链脆弱和过分依赖政策正埋下隐患，如果问题不解决，比亚迪可能陷入类似恒大的系统性危机。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睇，再见。